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与您一同度过大美利坚合众国国庆日，正规叫法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纪念日。今天是美国主要法定节日之一，那就是放假，放一整天的假。您看美国政府多大方，只要您平常有班上的，今天全都能放假。如果您平常没班上，今天找事儿也比较容易，很容易替别人上一天班。那我不知道您今天是上班的还是放假的，您是不是有机会一边吃着烤肉一边喝着啤酒，晚上看着烟火，纪念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的独立宣言。我不是历史老师，我也不是好的历史学生，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向您讲美国历史。可谁让今天这星期五非赶上了一个7月4号呢？所以咱不说这独立日不行啊。今儿我在这说多了说少了，说对了说错了，您可千万多包含着点，我肚子里这点历史知识还是入籍考试后学的呢。您说对了，我是美国公民，我是最优秀那一等的美国公民，好的出奇，好的不得了。有多好呢？我告诉您，比许多生在美国的那些公民要好得多。因为那些生在美国的公民呢，他们没有选择，他爹妈就把他给生在这儿了，他不想当美国人，哪怕他恨美国他也没办法，他非得当美国人不成，所以他不需要爱这块土地，他也不需要爱美国。他们在这活一辈子就可以一边享受一边抱怨什么条处歪了簸箕斜了的。您有没有见过那样的美国人？干什么都不乐意，走到哪儿都好像人家欠了他800块钱似的，到了哪儿都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觉得自己是个售货员、公务员、清洁员、管理员，那都是浪费人才。本来自己应该是住白宫当总统的，起码也得是个什么参议员、众议员的国会议员，结果老天不长眼，非得让他做那份他不想做的事儿。这种人每天上了班情绪就不打一处来，您要是碰见这么一位，那您倒霉了。不过今天没关系，反正他们都放假了，所以我在这挤得挤得他们也没事儿。说完那些人，咱说自己，我就不一样了，咱是自己花钱漂洋过海的到美国来谋生来的，说求学那都是幌子，其实就是谋生，为的是什么呀？绝不是偌大个北京城装不下我二山子了，咱为的是自由，为的是寻找幸福生活。所以我是有意识的，凭着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做了一个决定，自愿的郑重其事的选择做美国公民，而且是要做合法公民，就是能不犯法绝不犯法的公民。这么一来咱这价值就高了，第一代移民，那也就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我二山子讲着一口的京片子，这是给美国争光。虽然美国总统听不懂我说的话，但是你不知道他心里有多羡慕，为咱休斯顿有一北京二山子，他高兴得不得了，见了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的头，他指不定怎么吹呢。但凡他心里头有一点作为美国总统的骄傲的话，一定有我二山子一份。因为咱们这种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平等，没有高低贵贱，而且有着神圣的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权利，这种精神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人都可以是美国人，你也可以把这种精神呢说成是一种政治信念。也就是因为这种政治的信念，美国的革命才爆发了。 美国人民才毅然决然地团结起来，决心与宗主国大英帝国公开的决裂，宣布独立，不受他管制，不付他那么重的税，不喝他的茶，不穿他的布，我们自己织，我们自己种，而自己要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国家，可与英国平起平坐。那意思就是，我凭什么受你管呢？老子不干了。是啊，酒壮怂人胆，这话说起来容易，人家大英帝国让你走吗？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啊，你写个独立宣言，你自己签了字，你自己戴了个假发套，你自己站在桌子后边大声这么一读，让喜欢你的人一听一鼓掌，那你就独立了。想得倒美，你独立你得有独立的本钱，不受别人管，那你得自己会管你自己。凡是那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您最好别独立，您还是找个人来管你。咱美国这独立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那是花了8年的浴血奋战呐。多少热爱自由的人，热爱生命的人，为了咱们今天的自由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独立宣言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通过这一两百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在这块土地上实现。您说到了2008年7月4号的今天，咱能不庆祝吗？咱能不为此好好的享受这星期五的午茶吗？绝对不能，否则对不起先烈，更对不起自己的肚子。可是您知道那独立宣言上都写的是什么吗？您要是不知道的话，您要是不记得了的话，我就借着今儿这机会给您提醒一两句。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由 Thomas Jefferson 起草的，并由大陆会议主席 John Hancock 签了字才生了效的。所以 Thomas Jefferson 和 John Hancock 这是美国的名人，您得记住了。我在这特地向大家建议一下，以后您不管叫谁的名，不管他是哪国人，您叫他名字时候那发音呢，最好就像他妈他爸叫他那声一样。你不管说谁，你不管叫谁，你不管读谁的名字，你起码得让他自己知道你在说他吧。把别人的名字生拼硬改成另外一个音，变得风马牛不相及，那多不礼貌啊。别把 Thomas Jefferson 给说成是托马斯·杰弗逊，把 John Hancock 叫成约翰·汉考克，你在那儿说杰弗逊·汉考克，那两位站您旁边他自己都不知道您在说他呢，那你说个什么劲儿啊？同样，北京的二山子用英文说就得说二山子 of 北京，北京就是北京，别把北京说成北京，更不要把二山子说成二山子。以后咱们注意点，板着那些讲英文的人，别把咱们中文名字都给说成枪空枪、西西向、苏西桑、卡皮胖、鲁提汤、卡提枪、翁皮杠格波提枪、蹦加空空枪、嗯清空皮的硬气枪、正脏古气杠、蹦加加空空枪、蹦空加加空空枪。干嘛呀？摇滚的？这都是人名字。说话就得阴阳顿挫，不会不会就得学，学不了学不了我教你，你得想想，这都是美国人，美国人他什么不会啊？独立他都独立了，叫个中国人的名他就叫不会，何况咱这些取着中国名的又都是大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上赶着的在7月4号讲独立宣言的事儿，我告诉您吧，多少美国人今天穿着大裤衩子大背心在外头晒太阳，去看烟火，去吃这个去喝那个，头上戴着，车上贴着，脸上画着，门前插着中国制造的美国国旗，这就算庆祝了，这就算过节了。嘿呦，我告诉你，他们对不起先烈呀。很少有人真的把这独立宣言拿出来读一遍的，也就是咱们这么热爱美国，你看啊，难道咱们不是最好的公民吗？这个影响了全世界的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话里边就有那几个非常重要最基本的概念，那也就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脱离英王国的统治？独立乃是天意，造人的神也就是上帝，他不希望你让别人管，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他是你的依靠，他是造你的那位吗？没气儿了去找他，没油了去找他，零件坏了去找他，不知道方向了还得去找他， 最后你咔嚓嚓在地上完蛋了，死了，你还是得被回收到他面前去走个过场，他要审查你在地上活得怎么样，合格不合格，有没有做该做的事儿，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儿，要向他解释在地上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会咔嚓嚓。独立宣言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件事儿解释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些人们他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也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也就是上帝赋予了人们许许多多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现在大家一天到晚讲人权人权人权，什么是人权啊？人权就是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这些权利，美国人要独立，所以在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他们又这样写道，我们坚定地相信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您看看，为了换取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名誉都通通放下，作为牺牲品、作为价码来换取。可见生存、自由与幸福是何等的重要，他们远远地超过了生命、财产与荣誉。您说什么是生存？生存就是活着，那么简单。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随随便便，想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是幸福？幸福是舒舒服服，有吃有喝，没灾没涝的，就是幸福了吗？如果只是为了这些的话，美国人根本不需要独立，因为他们所要的生存、自由与幸福早就都有了，有财富、有名誉，还有生命，你还要怎么样啊？他们所要追求的乃是造物主上帝让人类所追求的东西。幸福这俩字的重点不在性，乃在福。性只是您幸运有这机会，真正需要得到的乃是那个福。什么是真正的福啊？只有神，造人的神，为人所存留的那个最宝贵的礼物，那才是福呢。那是真正的福，那是不可缺少的福，那是天意。那您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福呢？那就看您幸运不幸运了，就看您愿不愿意得了。神把该得的方法都一字一句地写在圣经上，把圣经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让所有的人来读，让所有的人来找。那个没读过没找过的，有人来劝您，有人来给您传，不认字儿的、读不懂的，还有人来给您念，为的就是要让您得到这个福。听了念了还不明白的，有人给您解释，我看您真够幸运的了。但是只幸不行啊，您还是得得到那福。福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您必须得到他才是真正的幸福。不但如此，他还能让您自由，而且他给您的自由叫做真自由。这个自由是让您不受罪恶的捆绑，不受疾病、死亡的辖制与恐吓。他要让你得生命，那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生命，是神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所以在这美国独立日啊，我劝大家要站起来，要坚强起来，拿出勇气、决心与信心，依靠神、救主耶稣，向一直辖制我们的罪恶、痛苦、贫穷、疾病与死亡宣告独立，向这世界的王，也就是一直奴役我们的魔鬼宣告独立。名誉、财富不能再控制我们的心，我们要得到自由，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真正的完全自由，我们要得回，我们要接受神为人所预备的福，从永恒、从天上降下来的福。这一个宣告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比您入红小兵、红卫兵、少先队、入团、入党、入美国籍宣誓要重要的多。因为这一个宣誓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名，乃是靠着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他把这条路走通了，他把这条路铺平了，他完全的战胜了罪恶、死亡与魔鬼，而神把他的名也赐给了所有相信他的人，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救主的，那人必得救。这个保票是神打的，所以您借着神儿子的这个宣告，是在死亡与生命、魔鬼与真神面前算数的宣告，就像独立宣言一样。Thomas Jefferson 起草了，那有什么用啊？如果 John Hancock 不签字，还是不能生效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独立宣言啊，那乃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亲自为你签的字，给你盖的章。您今天借着神儿子的名的这个宣告，乃是让你真正得生命、得自由、得幸福的独立。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这样，咱们现在听一首歌，轻松一下脑子，活动一下身体，伸伸胳膊，伸伸腿，再伸伸懒腰。等歌声结束以后，我再接着跟您聊。
是跟随他，认定他，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令，路淘气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到天发光，他过往千年忧愁的搅乱，红尘起黄沙飞，站立稳流星脚步，我张口论是非，穿戴起征战武器，福音写救恩惠，磨难中共已经遮羞，真理带束腰间出鞘，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令，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舵领我远航，向前行万步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 先爱先山路花，不要选荣华富贵，不要去功名争，十字架是我命所归，是我心所愿口所光，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你不淘气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我脱离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卫阳北京的二山子，我热心的欢迎您，衷心的感谢您听我说事儿。今天是7月4号，美国国庆节，我在这儿斗胆和大家一起聊美国的独立历史。您别说，美国人的独立和他的革命历史，他的影响波及了全世界，革命的成功，独立的实现，为后来的欧洲革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许许多多国家的独立革命运动树了光辉的榜样以及深远的影响。也就是为此，许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啊、列宁啊，以及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都对美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与独立思想有着高度的赞扬与称颂。你别看现在美国几乎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集权代表，所有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政党，以共产为理想的国家与政权，你让他找一个最大的敌人的话，他准把美国挑出来。你说这事儿他就有意思了，这么让他们讨厌的一个美国，却是革命的先烈，革命人民的榜样。我记得多少年前中国共产党主席江泽民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到了夏威夷，嘿，戴一草帽，穿着一花衬衫，拿着吉他在那唱歌，当然是英文歌了，听得懂听不懂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还不能赖他，因为很少有歌词写出来是让人听得懂的。如果什么事儿真的那么重要，非得想让人家听得懂的话，那您就拿着本念不就完了，比什么不清楚啊，你非唱它干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跟您这么说吧，只要是歌，不管它是什么文的啊，中文的、粤文的、德文、法文、韩文、日文、意大利文、奥地利文还是英格利史文，很少有我听得懂的，就像我北京二山子听不懂京戏里边唱的是什么一样。所以您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别跟我唱，您跟我直接说。咱再回来说咱江主席，老先生嗓子不错，琴弹的也还行，虽然没有人围观给他琴盒子里丢钢镚，他起码他没丢脸。咱接着说，老先生到了华府，见了美国总统以后，开始露真格的了，上来就张口用他僵硬的上海口音英文，对不起啊，本来我想说流利的英文，但是他不姓刘，他姓江，所以我就得说僵硬的英文。他用他这僵英文干什么呢？人家把美国独立宣言从头背到了尾，让克林顿总统吃惊的那下巴都脱了臼了，嘴合不上了。
哎呦，靠的嘞，你呀真行啊，您不会强逼着我背共产党宣言吧？哥们儿，今儿早上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肯塔基还是录音机啊？
对不起，开玩笑啊。可想而知啊，共产党总书记在家没事都拿美国独立宣言当顺口令背着记，可见美国独立是多么的重要。你说今天咱不纪念行吗？自从这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炖茶事件，就是把茶都不放在茶壶里头，放在海里头，把海水都弄得黄不溜秋的，让那些波士顿深海大闸蟹都咖啡因中毒了，以及两年后1775年4月19日在 Lexington 打响了那个反英的第一枪，美国武装民兵们击退了800名英国士兵，而且还打死了二十几个，从那时候起就与英国撕破了脸皮，决心要独立，要自己单干，不受他们的管辖，不交那些重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美国人民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在世界上可以与任何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国家。 打，卷起袖子来打吧。哎，英国美国两边没少死人呐。最后还是毛主席说的对，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谁的枪杆子粗，谁的子弹多，谁不怕死，谁最后就能够胜利。而胜利的常常会说一句话，
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所以我这人不愿意读历史，就是因为那胜利的老说自己是正义的，每次要回答什么是正义的时候，总是变成啊，最后胜利的那个一定是正义的那个。这话带着情绪呢啊，这话不对，咱不能这么说话。今天咱说美国国庆节啊，咱得说好话。美利坚合众国在最后终于在1783年签订了巴黎条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的独立。您想想看，从1783年到现在2008年，还真过了它215年呢，时间不长，但是也不短。因为现代社会太快了，一年的变化就相当于古时候的100年1000年。那您想想，美国人在这200多年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正的脱离他们想完全脱离的？难呐，宣言容易，独立容易，打仗也容易，但是真正的脱离捆绑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你想想看啊，到现在哪个国家的度量衡还是英制？除了美国，它就是美国，连英国人自己都改了。咱老美还在这儿讲英文用英制呢，这英制真够麻烦的。你说一英里是多少英尺？你说不出来。现在咱们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里边，这么多政权里边，谁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可以跟美国政府肝胆相照的，为美国政府两肋插刀的是谁啊？不是加拿大，不是墨西哥，还得数咱们大英帝国。你离得了人家吗？你离不了人家。到现在不管在美国什么地方，如果您讲话有点英国口音的话，哎呦呵，您那叫一个吃香啊，美国人看见你就像看见他们自己的祖宗似的。当然我说的这是有文化的有教养的美国人，那不会讲英文的美国人听了英国人说话就会说，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在讲英文啊。哎呀，对您来说讲不讲英文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所以您看啊，这批新移民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为我们常常的忘记，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大家都说美国现在在倒退，在走下坡路，在极度的衰残，那为什么呢？谁欺负了咱们呢？世界上那几个恐怖分子啊，他们连鞋都不穿，脑袋没破上面都包了好多绷带，他能把咱美国毁成这样吗？不可能啊。我跟您说吧，最后谁把美国毁了？美国人要把美国毁了。大家都想享受，都不想劳动，失去了以前勤劳勇敢的精神，最后坐吃山空。你说谁能救美国？一个新总统能救美国吗？只有美国人民自己才能救美国。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道德观是什么？你对着创造世界万有并掌管世界万有的真神如何？你对来到地上曾经为你死为你复活的救主基督耶稣怎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脱离英国容易，但是脱离魔鬼的掌管那就难了。要想脱离魔鬼在人生命当中所种下去的那个败坏，那就更难。所以您在社会上可以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从意志上、思想上、感情上都非常愿意与魔鬼、与自己心中的罪恶分离，不受他们的辖制。可这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天宣了誓就马上能做成的。就像咱们美国宣告独立以后，还需要这么漫长的过程，才能够真正一点一点的摆脱英王朝的完全统治与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您要是还没有信主的话，还没有与自己的罪恶、与魔鬼、与死亡分离的话，那我劝您赶快信主受洗得救。就是万里长征的话，咱也不是得从脚下这第一步开始吗？您要是看见了哪个自称信主得救的人，他的行为处事、他的作风比您差得多，您别笑话他，您也更别笑话他所信的那位主。我劝您这么想，像他这么糟糕的人啊，主都收，主都愿意救，而且是舍命的救，他都能上路，他都能上车。那我这么好的人，我把主的救恩就这样白白的给丢过，就这样白白的错过，那我不是世界上的大傻瓜，我是什么呀？ 所以今儿我借着美国独立日劝您信主，这不是为别人，更不是为我，乃是为你自己。今儿这话我说的够多的了，对不对，错不错，您爱听不爱听。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在下边这20分钟里边，我要给您播放一段多马讲的圣经故事，这是十字架道路系列里边的第一集，题目是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
各位朋友好，多马在此向您问安。现在又到了咱们大家凑在一起谈论救主基督耶稣的时候了。那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的话，你就会问，一天到晚的人们凑在一起老谈论这主耶稣干什么呀？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跟我他有什么关系呢？有时间说点别的不成啊？朋友，人生太短了，我还真没时间跟您扯别的。况且呀，您花在别的事情上那时间已经够多的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这个灵魂在永恒当中能不能与神，也就是创造你这灵魂的那位神永远同在，这可是你生活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您看我这话说的多重，那千真万确实实在在的实话可不就得重着说吗？那话不说重了你不听啊。你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吗？为什么存在吗？说到最底线，就是没法比这个标准再低的一条线，那就是因为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在这地上通过您这一辈子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经历与生活，找到你生命的来源，认识创造生命的主，然后你愿意把你的灵魂交托给他。就这样，当您这必朽坏的肉体呀， 变成了土，化成了灰，冒成了烟儿，融化回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人那永不会朽坏宝贵的灵魂，永远与那自有永有的真神同在。这也正是你为什么要在地上活上这么多年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今天咱们才要讲主耶稣的事儿。因为主耶稣啊，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能够把人领到神那里去的。那好，这么重要的一个主耶稣，就凭咱们这些个人凑在一起说说讲讲，能把主耶稣讲清楚吗？特别是我多马凭着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舌，能把这伟大的神到地上来要做的事情讲清楚吗？当然不行啦。我跟您讲啊，这只是开个头。你真的想要认识主耶稣的话，您还真得自己去读读圣经。可是话讲回来，就是您真读了圣经，你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认识主这件事儿啊，不是一个从表面上能解决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只看他的表面，看他说了些什么，看他做了些什么，哪年哪月生，哪年哪月死，什么时候复活，把这些事儿您都捋得滚瓜烂熟的话，你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主不能像你认识其他人那样去认识，那样了解。认识主乃是要从里边。什么叫从里边啊？通过信心，从灵里头去认识他，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是救主。也就只有这样，有一件事情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那就是因着你简单的相信，神啊，就把他的生命放在你的生命里边。那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呢？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生命是短暂的。神的生命是丰富的，你的生命是贫穷的。神的生命是无限的，咱们的生命啊，太有限了。当你用信心接受主的时候，那个从神来这么好的生命的种子就种在你的心中。您说这事儿有多好啊？好事还没完呢，因着你的信，神还要把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放在你里头，那就是圣灵。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圣灵到了你心中，圣灵会解开圣经当中所有的话，你这么一解，这么一读，再这么一看，您对主耶稣就算是从里边认识他了，他每说的一句话，每干的一件事，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以后对你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益处。什么叫重生啊？这就叫重生。放下自己的传统，放下自己的观念和一切从人世当中来的方式方法，不凭眼见，只凭着信心接受神的生命，接受圣灵，让圣灵当咱们的老师。你这样活出来的话，你的行事，你的为人，你的一举一动都让神来支配。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还怕不认识主耶稣？你还怕不与神同在吗？那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呀，都是结果，或说是因着信得到的好处。问题咱们今天要讲怎么才能相信。相信一个人要从认识一个人开始。只听一个人说的话，你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你得看他干的事儿跟他说的话符不符合。只看一个人干的事儿， 也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人做这个事儿的目的何在。咱们要想接受主的话，咱们得完全的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做那个。刚才咱不是说了吗？不能从外边认识，要从里头认识。不能凭着人的观念，天然的方法来认识主，要凭着信心，从灵里头认识他，相信他，并且接受他。否则的话，即使您活在2000年前，主耶稣在地上亲自行走的时候，你就是跟着他，你天天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奇事，你也不会真正的认识主。你虽然跟着他后边走了许多的路，如果你不知道他走的是怎样一条路的话，那你是白跟、白瞧、白吃、白得医治，最后啊还是丢失，跟不上，睁着眼睛看不见，肚子虽然吃饱了，心里头是照样的饥渴，到末了在最终死亡。哎，您还真别不信，我不拿别人讲，就拿主耶稣自己的亲兄弟来说吧，他就不认识咱们的主，也不相信主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哎，说到这儿您说，哎，慢着慢着，什么主的兄弟，耶稣不是神的独生爱子吗？是啊，您这事儿还真没说错，主耶稣早在创世之前就与神和圣灵不可分割的同在，这不是因为要救人的缘故，主耶稣降卑道成了肉身，圣灵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身体让主耶稣降生在人间，所以主耶稣就变成了女人的后裔，被称为是人子，来到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为地上失丧的人开一条救恩的道路。那在主耶稣降生之后，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们自己呀，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和女儿，在人眼中那就是耶稣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是与主耶稣一同在玛利亚和约瑟家长大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哥哥是多么的爱他们，对这些弟兄姊妹们有多么的负责，可以说是从出生那天起就享受到了耶稣他们这位大哥哥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负责任呐。他们爱耶稣吗？他们当然爱了，但是这种爱啊，乃是兄弟之间的爱，人间的爱，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乃是用人的方法来尊敬，来爱护他们这大哥哥耶稣。他们知道他们这位长兄啊是个好人，是个能人，是个负责任的，信得过的诚实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什么事情发生，只要有哥哥在，心里头就有底，就知道能够得到保护，平安稳妥和喜乐，这滋味啊，那是从小拌着奶水拌着饭吃进去的，一天都没少过。能做主耶稣的亲弟弟亲妹妹，能让那些在加利利跟随主的众人和门徒们呢，给嫉妒死，您说难道不是吗？主耶稣在30岁的时候出来受洗，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服侍神，讲神国的福音，传神国的道，为天上的父做见证，向世人彰显他就是神的儿子，把父神怜悯人的心肠带到人间。到了主耶稣33岁的那年头，在加里利那一带，谁不知道耶稣啊？啊，拿撒勒人耶稣，听听人家讲的道，人家办的那事儿， 漂亮啊，凡人干不出来。为什么呢？不管什么话说出来，不但正确，而且带着权柄啊，这权柄在地上都找不着，一定是从天上来的。甭说人听了服啊，就是乌鬼听了以后都得老老实实乖乖的从人身上滚出去。那主又做的什么事儿呢？神机骑士啊，瞎子睁眼能看见，瘸子能把拐丢了行走，大麻风的得医治，甚至死人复活。那要跟从主的人有多少啊？成千上万。最后怎么着？要拥护耶稣做王啊！多少人都尝过主耶稣靠着五饼二鱼给他们提供丰盛的晚餐，多少失丧的心灵，被压迫被捆绑的心灵，听了主天国的道，心就得了自由，灵就敞开了，眼睛就看到了天国，人就有了希望。所以主耶稣走到哪儿啊，那都是人山人海的跟着。要从主那儿得医治，要从主那儿得好处，也要听主讲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些人跟着主啊，一会儿到海这头找，一会儿到海那头找，就是要找到主，让他做王。大家都说呀，如果主耶稣做了王的话，那咱们这大犹太国，这以色列民族就有希望了，绝对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捆绑和压迫，从此能够抬起头来，扬眉吐气，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啊，这就是人在地上追求主的目的，跟从和拥护主的原因。但是奇怪的是，主在这个时候却偏偏的躲着这些人。为什么呢？很简单呐，因为这不是主来到地上的目的，这不是主向他们施怜悯，向他们讲道的原因。主在地上做事不是讨人的喜悦，主在地上做事乃是时时刻刻听从父神的带领，讨父神的喜悦。天父把主耶稣送下来干什么呀？做王吗？不是，乃是要上十字架，乃是要走一条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的道路。这是世人万万也不能理解的，这也包括了与耶稣一同长大的兄弟们，因着不真正认识主的缘故，就凭着肉身天然的血气啊，给他们的哥哥开始出点子，其实呢，也是一种发泄心中的怨言。在我跟您讲他兄弟跟主耶稣说什么之前呢，我必须把那时间地点和为什么跟您讲一下，这样你就能理解这些兄弟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主耶稣公开出来传道的第三个年头上，主呢就一直在加利利那个地区游行讲道做神迹奇事，他不去犹太地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地的人呢想要杀主耶稣。那您说了，还什么加利利犹太地呀、啊、不都是那嘎的吗？那是啊，您是现代人，好家伙，坐飞机半天就能够跨过太平洋，整个中东在您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弹丸之地。可在那个时候啊，犹太地和加利利地少说也隔着180公里呢，中间啊也没有高速公路，凭着两条腿走啊也得好几天呢。简单跟您说吧，耶路撒冷呢是在犹太地，那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宗教的中心。犹太地就以耶路撒冷为代表，周围呢有伯利恒，也就是主出生的那个城市，然后有伯大尼、橄榄山，在上边一点有耶利哥，左边是大海，右边是咸海，再往北走呢，那就是撒玛利亚地。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没有什么来往，过 过了撒玛利亚再往北走，那就是加利利了。加利利那边啊，住的都是阶级比较低的犹太人和一些其他民族的杂人混居在一起，所以犹太地的人呐、啊，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人，绝对看不起加利利人，因为那加利利属于偏远地区，各种民族杂居，但凡有点身份的，有点属灵追求的，政治表现好的，想发财的，都得到犹太地，到耶路撒冷去撞个门面。加利利海周围那些城市里头就是一些个平民，那种地方啊，虽然人多，可是水平低啊，你再怎么折腾，你再怎么出名，你也弄不出来什么气候。要想兴风作浪的话，要想出头露面，那您得去犹太地，到耶路撒冷圣殿在的地方跟人比个高低。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听了主耶稣兄弟的话呀，您就会同意了。哎，可是刚才咱们说了，主耶稣不愿在犹太地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在半年多以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去过一个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外头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病人，在安息日当中给这个没有安息、被疾病、被罪恶捆绑的人一个释放、一个解脱，赐给他真正的安息。也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那些自以为圣洁、自以为遵行神律法的那些人呢，就开始找主耶稣的麻烦，定主的罪。主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把生命的光照在这些人黑暗的心中，写明他们心中的罪恶。人啊，都是恶的，都有罪，但人有两种。一种是当光照进来看到自己罪恶的时候就悔改，还有一种人呢，当光照到他心中显明他罪恶的时候，他就要去辩解、保护、争执，说不过了呢，他就要杀你。也就是因为这个，法利赛和文士呢要杀耶稣，所以主知道世人会恨他，因为主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不接受主，主就不去。犹太地的人太高傲了，当自己心中的罪被神显明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手杀主耶稣，那主可不就不去吗？主就把那大半年的时间呢，都花在加利利，因为那里的人心呢，是谦卑的，而他们的生命呢，又是饥渴的。主就借着这个，把天国生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因为主知道那边的人呐，心就像好土一样，种什么就能长什么。主不去犹太地，不是因为怕被杀，乃是因为那边的人呐，心里边啊太刚硬了。亲爱的朋友啊，您今天如果还没有得到主的恩典，还没有从主那里蒙恩得救的话，是因为主的恩典不够呢？是因为主的爱不深呢？还是因为您的心太刚硬了？如果您今天的心是谦卑的，愿意跟咱们一起探讨、追求、认识并接受这位救主的话，您下次在这个时间继续接着听我给您讲什么才是主耶稣在地上要行走的道路。只有你知道了他这条路以后啊，你才能跟着他走啊。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2008年生命的桃花源福音特会已经在休斯顿北 Livingston 正式的隆重开幕了。 各个教会志愿到那里去服侍的同工们，以及我们九十九只羊福音团队同工群，加上热爱收听世外桃源的福音朋友们，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合起来一共有400多口子。这是我们第一次福音特会，真没想到影响力会这么大啊，闹大发了。不过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喜日子。现在12点多，也正是他们吃午餐的时候。我二山子在休顺坚守阵地，在这儿陪您说，跟您聊，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咱到1点钟这节目一完，我撒丫子就得往那儿颠。不过饭我算是吃不上了，赶过去闻闻香味儿，说不定还来得及。这几天我不知道是高兴的还是紧张的，觉都睡不好，做梦都是这福音营。看来我是真心的期待这福音营啊，早就迫不及待了。您如果这次不去的话，您就在家里好好过一个长周末，晚上放烟火的时候注意安全。不管您多高兴，您要是主里边的人的话，千万别忘了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支援。这几百人里头，2-3天之内，哪怕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得救，明明白白认识主。我跟您说吧，世外桃源和各个教会这么大动干戈的折腾一场啊，值。因为每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无价的至宝。您看这次的福音大会多好，第一项开幕式就是吃饭，胜利闭幕最后一项还是吃饭。您就在这儿好好等着我们的佳音吧。如果蒙哥和白剑没有被累趴下的话，星期一中午12点准时的，他们在广播里给您报喜信儿。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在这儿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充满恩典的、充满喜乐的、让你一生难忘的美国独立纪念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